注第十章是新约九十五页，十章第一节，路加福音十章第一节，这是以后主又设立七十个人，差遣他们两个两个在他前面往自己所要到的各城各地方去，就对他们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这个做工的人少，在原文里面，希腊是说劳苦的工人少，中文没有翻译，一般的英文本也没有翻译，那翻到劳苦的工人，不是做工，劳苦的工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我们为了节省时间呢，再跳过来看第十七节，同一章，同一章十七节。那七十个人就欢欢喜喜的回来，欢欢喜喜啊，欢喜的回来，说主啊，因为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耶稣对他们说：“我曾看见撒旦从天上坠落，像闪电一样。”我已经给你们权柄，可以践踏蛇和蝎子，又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断没有什么能害你们。然而不要因为鬼服了你们就欢喜，要因你们的名记录在天上欢喜。二十一节，正当那时，耶稣被圣灵感动，就欢乐，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我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是谁；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是谁。”耶稣转身暗暗对门徒说：“看见你们所看见的那个眼睛就有福了。我告诉你们，从前有许多先知和君王，要看你们所看的却没有看见，要听你们所听的却没有听见。”啊，我们圣经读到这里，诸位再注意一下，这里面有几个字你们特别留意一下。刚才念的第十章里面，这个第一节里面有一个两个两个，注意一下，两个两个的这句话啊，注意一下。第十七节，十七节，那七十个人欢欢喜喜，这种欢欢喜喜回来了，回来了。那么再看第二十节，然而不要因为鬼不料你们就欢喜，要因你们的名记在天上欢喜，就讲了欢喜啊。第二十一节，正当那时，耶稣被圣灵感动，就欢乐，也是欢喜。我特别提醒啊，大家注意，这个二十一节所讲的耶稣欢喜快乐，这是全本圣经只有这一个地方讲到耶稣的快乐，没有第二个，没有例外，没有第二个，就是特别强调说耶稣那个时候欢欢喜喜快乐，只有这一次，所以值得我们特别来思考他的意思。那么我们的圣经就读到这里，圣经有这么一句话，说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喜乐的心啊，就是个最好的药。因为我们人生在世上，常常有各式各样的疾病，这肉体中间的疾病还容易医治，心灵中间的疾病很难医治，灵里的疾病，不管是肉体的疾病还是灵性的疾病，都需要医治。那么最好的药是什么？最好的药就是喜乐。喜乐的心乃是良药，一天最好的药，箴言里告诉我们说，因为只有一到喜乐来了，各种疾病，因为喜乐缘故，一切疾病不能够不药而愈，不药是药就好了。喜乐，马丁路德说过一句名言，他说喜乐是基督徒的最外面的一个凭证，一个证明。你说你是基督徒，拿什么证明？拿你的身份证明，拿你的受洗证明，还是拿什么教会的 membership 什么拿来看看？那些都不一定算。说实在话，真正的证明 是一个喜乐。你不管遭遇什么样的一个环境，你无论是在生活中间、工作中间、感情上、学业上、事业各方面碰到什么难处，你是否还能够维持一个喜乐的见证？这个就是一个基督徒的凭据，因为它里面有个力量，能够不断提供给他有喜乐的泉源，喜乐的泉源，所以能够从他里面支取力量，就能够不断的活出一个喜乐的生活。因此马丁路德很强调对喜乐的重要，历世历代所有属灵的人物都是活出一种喜乐生活的凭证，给我们留下好的榜样。所以今天我们来思想这个喜乐有几种喜乐这黑板已经把它分解成三种不同的喜乐，三种不同的喜乐。一种喜乐就属于生活中的喜乐，它属于工作，工作有效，一个人工作有效果，就生活长得满意，这种是最外面的喜乐，工作有效。第二种呢是名录于天，这个名字知道我的名字记录在天上，天上有个什么名册呢？启示录里面告诉我们说叫做羔羊生命册，那就是耶稣基督的名册。你我的名字单单是记录在教会的名册上不够的，还得天上有名字才行。当然了，教会的名册是只是这个信徒记在里面，但是要重生得救，真的基督徒不是挂名的教友，那么天上才有名字。天上的生命册有了名字，那你就应当喜乐，不管遭遇如何都应当喜乐。这第二种。第三种喜乐是耶稣刚才所表现的喜乐，那是为了成全天父旨意的喜乐。他要上十字架受难去受死，为了成全天父的旨意，他摆上一切。他说父啊，是的，你的美意本是如此他有这样一个最高的一个牺牲的精神，舍身为了人类，他成全天父旨意，他就喜乐。那个喜乐是看不见，不是表面的喜乐，是内心充满了一种喜乐。因此这三种喜乐呢，刚才所念经文里，一个关乎生活，一个关乎生命，还有一个关乎信仰。关于信仰生命、生活、信仰这三方面，可以说拿来来看看，来检查一下每一个人，可以从这三方面来看。我们要了解一个人，从他的信仰来看，从他生命中间看的，生活中看的，这三方面合起来呢，就比较容易了解一个人的实际跟实际的。那么我们今天来思想，刚才一开始讲到耶稣差遣了70个人，把70人派去做工。他做工的原则是两个，这是很重要一个原则。过去我们查经的时候我也提过，这个两个原则是圣经里面提示我们所有做圣工的人都应当遵守的一个最高的原则，两个，不是一个，两个。所谓两个，就是说什么？互相配合，从圣经叫做配搭，搭配起来，互相配合搭配起来那么个人有短长，各有短长，我们要吸收人的长，来补我的短，用我的长处就帮助人的短。那么这个是长短互相帮助。那么英文叫 check balance， 就有时候制衡，互相制衡，也是两个原则。这种两个的原则是圣经中间特别启示做工的一个最高的原则，不能一个。所以所有圣工都不是一个人做的，一个人做工那就是个人主义，什么都一个人出风头，一个人做。圣工必须是两个，一对一组组配合。你看他们是70个人的，差遣他们两个去做工，换句话说70个人两个，35个小组，他们有35个，两个一组都派上去70个人。那么这个是当初主差遣这么多人整个小组去做工。大卫王在旧约也设立一个原则，他说上阵得多少，看守器具也得多少，应当平均平分国物。打仗的时候在前方打仗，跟后方看守器具就是后勤嘛，叫后勤。前方前线跟后勤两方面呢是军本，将来得赏赐是平分。当然前方后方啊实在是一体，今天这个所谓立体战争时代，无所谓前后方都会受到攻击的。那么前方打仗 后方供应，这两方面呢是同等的得到赏赐，这是大卫王定下一个旧约的原则。那么按今天来讲，两个两个也是一样，两个两个，这两人一同做工，比方说一个人在台上讲道，一个人在台下祷告，用祷告托住他帮助他，这两者互相都在配合，不能缺少，不能缺少，甚至于会众跟讲员也都是互相需要。讲员的讲道需要把神的话供应出来，讲得清楚明白的，按照正义分解真道讲清楚了供应别人，这是台上供应台下。但是呢，台下同样供应台上，因为台下如果有个饥渴慕义的心，有个恭敬虔诚的态度，有个安安静静非常庄严非常神圣的一种气氛在那里，那对于台上讲道有很大的帮助，很大的帮助。如果台上的讲道，台下的个人也在那边，你说你的话，他做他的事，台下各自为政，那这个台上也觉得很痛苦，就讲的到处一直做成过，没有对方的牺牲，我要冲在墙上都冲回来了。在这种形势下，就看见一切都是两个两个，做工的都是两个。所以我们常常提到，在教会中间，不仅是在台上讲道是做工嘛，台下听到也是做工，双方都在做工，因为我们都在尊敬这位又真又活的神，都在他的牧养之下，彼此来供应，彼此来领受，这叫做两个两个，很重要。我们知道教会绝不能，教会一切的工作绝不能有一个人去决定，也不能够某些人去决定，几个人，全体弟兄姊妹都有份，都有权，也都有责，有权有责啊！你尽多少责任，你就享多少权利。你要想讲权，你先得尽责，这一定的道理。所以这方面配合起来就是两个两个原则。那么当年主耶稣差遣35个小组出去做工，两个两个，然后就70个人回来了，回来的反应很妙，这些欢欢喜喜的走快，他们快乐。为什么他们欢欢喜喜的快乐？因为他说主啊，因为你的灵啊，就是鬼也服了我。撒旦服他，撒旦服他什么意思呢？今天我们去做工，我们一传道，一个人信主，这个人信主的时候就是魔鬼被赶走，我们里面不常常都是被撒旦控制，撒旦的什么呢？控制你的心，叫你的心中产生许多的欲望，许多不好的欲望，理欲交战，理智跟情欲在斗。那么这个欲就是在撒旦利用这个欲来捆绑，他在你心里面制造许多问题，也会制造你的仇恨，给你许多肉体的情欲的种种诱惑在你心中，制造许多难处给你。那么你这个人在里面是被撒旦捆绑。当我们一信主耶稣基督，主是真理，真理必叫我们得以自由，真理进来了就把我们一切锁链脱落捆绑。我们一信了主说，看透了世界上所谓荣华富贵、吃喝玩乐这些升官发财，一切都要过去了，我们抓住永生的，永远永恒的抓住，这暂时东西可有可无，可多可少，不会被他占住，不会被他霸占住。那么这一来就是吧，这一个人得救，按照圣经的真理说，就是鬼被赶出来了，给心中的鬼被赶走，心中鬼被赶走。我们里面很多鬼，各种各样的鬼，从前抽鸦片的鸦片鬼都在里面，从大烟大烟鬼、小烟鬼都有啊，有什么鬼都有，色鬼、酒鬼，什么鬼都在里面，还有嫉妒鬼、贪心鬼、什么仇恨鬼都在里面。那么这一信徒都把他赶走，那这就是鬼被赶走了，就是工作有了果效。所以第一种喜乐是工作有效，这是大家的快乐。我想我们凡是肯为主有一点点摆上的弟兄姊妹，都多少享受过这种快乐。当你去带领一个人信主，他是因着你的祷告，因着你的邀请，带着教会来了听到他信主，你的快乐多大。我们真正的快乐不是自己得救，自己得救当然快乐，当你带领一个人得救的时候，那个快乐很大，这是喜乐。所以这是一定道理，我们看到一个人蒙恩得救了，那种喜乐是没办法形容的喜乐。这种喜乐是当年门徒们所表现的，叫做工作有效快乐。可是呢，虽然如此，主耶稣纠正他们，主常常纠正我们，因为我们会犯错误，那种错误不一定不是罪恶性，不一定是罪恶性，我们的错误不一定不是罪恶性，有的错误是一种无知，不晓得那个真理错误，它不一定是罪恶。比如像这个 他们在快乐有什么不好的？但是主说你们的快乐够了。他说不要因为你们鬼无聊你们就欢喜，就说换句话说，不要因为工作有效快乐，你还要追求更深一层的，有个更高级的快乐。什么快乐？你们的名字记录在天上欢喜。换句话说，你实在知道你跟主之间已经建立了一个生命的关系，你是守护他的人，他用重价买了你，他用宝血洗了你的罪，你今天是天父家里的儿女，你确实知道这个关系建立了，那么工作有效无效，效果大小都无所谓，都无所谓。你要为了这个快乐，那这个快乐，我想主纠正门徒这件事情很重要，因为我们常常会陶醉在自己的工作效果上。有的时候你工作无效，当然不愉快了；可是工作有效的时候呢，就会沾沾自喜。我们中国人不会形容的，沾沾自喜，一点点我想啊得一钱，再高兴呢得意忘形了。慢慢的就浮在空中都不晓得，因为自己都忘记自己姓什么了，忘记了，因为工作不充分，那个胜利不充分人的头啊，很危险。假如你的快乐仅仅建立在你的工作效果上，慢慢的你就走向骄傲，走向骄傲，一定，一定，我们都吃过这个亏。但是慢慢工作来了，做大做开做大了，要交越来越兴旺，哎，我就得得意起来了。虽然口里不讲，心里在得意，那个时候就落在用。危险的撒旦就会利用你的骄傲来偷取上帝的荣耀，偷窃神的荣耀，这个结果呢一定落在神的管教里，也会落在人的嫉妒里面，也会落在撒旦的攻击里面，都来了，四面八方都来了。所以我们请记住，工作有效是好的，但是不要停留在这里，不要老是自满自足啊，自我陶醉，不如去工作怎么样怎么样，你要把荣耀都归给神，千万不要说了呀，这是我的我。有一首诗歌说，我们将来不要两手空空的去见主，我们将抓住很多工作去见主啊。有一首诗歌说，两手岂可两手空空去见主面，我们都会唱这首诗歌。可是有一次我在想，我在默想的时候，我想，就我将来去见主的时候啊，我绝不会说两手抓了很多东西见主去做工作，不敢。如果我把工作的效果放在手上抓住，是我的抓了很多去见主的话，在见主之前我已经偷窃他的荣耀，我已经灌浇了，对。那么正确的做法怎么样呢？每一次工作有了效果，立刻就把这个效果奉献给主，说是你的功劳，是你的恩典，是你赐给我的机会，是你给我的恩赐，是你一切是你在这动工。接着我算什么？我一个器皿，好像一个水管，水从这头流到那头去，我是个管子，你的水流过去给人家得到好处，人家喝到这个水了，那我不过是个管子，管子算什么？管子是个工具，工具有什么了不起？好像写字人会写字，我是个笔，这个会写文章人拿着笔，那个作者拿笔就写了很多，我不过是个笔呀，是个工具。要紧是那个作者，他会利用我这个笔来写出东西来。那笔不能骄傲说我了不起，你看我这笔多了不起，会写出文章来。你笔会写文章，那个人在写，神在做工嘛。我们不过是个笔呀、啊，是个管子，是个工具而已。所以这样一来，我们就不敢去把不应当得的荣耀放在身上拉。是我的，是我的。所以我每一次如果工作有了效果，立刻就把效果献给主，我的两手永远保持空空的。我想这是对的。我们将来去建筑，那你知道啊？都是说我带了很多工作去建筑啊，是吧？你看我做这么多工作，我觉得主一定想，你为什么不老交给我？老好一旦交给我，你还带了这么久，带了多少年再给我？一旦是两手空，我每一次做完就交了就没有。我们不过是还一个工具而已，一个器皿而已。要紧的是神，不是我们人。所以在工作上千万注意，我们不能说不追求工作有多效，我们妈妈不做工作一样也好好做工作，应当工作有多效，对，要传威，要有见证。我们师班用圣约布道，很多人悔改啊，我们用爱心的探望人家接受，比方说这许多都是工作。那这些工作做出来效果好不好的，感谢好，我们可以喜乐，但是请注意，还要往前更走，往前迈进一步，不仅单单停留在工作的效果上，还要想到如果工作没有效果怎么办，要悠悠愁愁的哭哭啼啼的， 大手笔，为了你就要想到你的名字在天上有份，我们的名字已经记录在天上，就应当欢喜快乐。这样一来啊，超越过那个功利主义的观念，超越过功利主义的观念。什么叫功利主义呢？有就好，没有就不好。功利主义，我们超越它，有效无效无所谓，我们本着自己的内心的感动做功，该做的做，该说的说，做的说，然后有没有效果下辈子不要去斤斤计较。这个是主教导我们说，你看，不要因为会不了你们关系，因你们的名字记录在天上欢喜。那么现在请问你怎么知道，说你怎么知道你的名在天上还是我的名在天上？有一个很好的方法，可以拿来 check 一下，拿来这个检查一下，就知道我们到底有没有在天上。可是英国一个斯普林讲一个经验，他说你怎么知道你的名在天上啊？就看你的心在哪里。今天你的心是在天上在地上？格罗西书里面讲，不要思念地上的事，要思念天上的事。假如我们的心一天还在地上，你是钻地上的东西，地上世界上的荣华富贵，世界上吃喝玩乐，世界上一切的物质享受，一只心还在这里的话，八成你的名字不在天上。说八成，我还说保留一点，100%。如果说你常常讲到天上的事情，换句话说，常常想到天国里的荣耀，想到将来的天上，我们享受与主同在的喜乐，想到今天地上很多人不认识神，好像活一种地狱一般的生活。想到这些的时候，那我们就想到我们的思想超生属天不在属地，这样的人保证你的名在天上。名在天上的人想天上事，名在地上想地上是一定的道理。我想这是很好一个尺度，可以量一量我们的生命到底如何，可以拿来量一量。这第二种喜乐，与他有这种喜乐很重要。我再举个例来说，我们如果常常会老是陶醉在自己工作里面，会犯错误。有时候这个工作的表面的效果并不是真的效果，不是真的效果。拿我们基督之家来说了，这个在台北现在14年，我们这个每个礼拜天在台北是这样，年多了1000多人，每个礼拜天讲完道都不照相，有人举手。这10多年来，根据我们因为记下来名字，记得单子要发表的时候，把表给他祷告。我如果记得不错，这个14年来，在主日崇拜举手决志的有多少人？超过2500人。就是刚才主日崇拜不是大布道会，就是3、5个、10个这样子背景。那么这些人呢，都有名字记得了，都为他祷告。如果单单根据这些数字来看，也不错了，这中间有千人决志的，都有些人的这些过程。可是那些人中间到底有10%？是真正得的人，我这个负责人不敢负责说一句话，很抱歉，我不敢说到底多少。但是我根据这个 Billy Graham 他讲的话，他讲分为美国人的，这100人走出来，你如果问他说信耶稣的举手，哦，100个有60个举手，60个都是基督徒，他说的是基督徒，60%他说是基督徒。那么你把这个60%里面，他说求主怜悯，好好的。特别的谈一谈，问问他到底有没有重生得救了。他说60%都没有，如果有6个是真正重生的，我已经非常满意了，非常感谢大家。6%，这美国这个号称基督教先进的国家，这个 Billy Graham 是美国的布道家，他自己讲，甚至看见6%的比例为100人中间60人说他都是基督徒，6人中间里面最多。他说有6人如果是的话，那还不是没问题。如果有6人他说我是真正从中得救及感谢，换句话说100人中间真正得救的话只有6人。那么这种情形呢，拿我们这个一般东方的教会来说更难说了，更难说到底真正从中得救悔改他的名字记得天上有多少，我们不知道，只有9年。所以我们做工归做工，效果是神的事，不要太注意把眼睛都放在效果上。如果老是放在效果上，有两个错误：一，骄傲；第二，灰心。骄傲有效果就骄傲起来，没有效果灰心上来。这两者都不是基督徒正确的态度，都不应该。 但在台湾的时候，我认识一个这个牧师，他是一个做见证，他给我们讲讲道做见证的，大家知道。他做见证一次，他被请到一个教会去讲道，那个教会布道会讲道，讲道完了，他就呼召了，有没有信主啊？愿意信主的，举个手。叫了半天呢，没有反应，没有反应。那么他心里讲，这布道会开完，总要总要收收网了。一条鱼都钓不上来，只好要钓几条鱼了，就决定钓，愿意信啊，举手啊，你就讲，讲了20分钟，这还没有反应，一个山都没有，一个手都不举起来了，这是急得要死。哎呀，你祷告主啊，主啊，怎么办？我下不了台了，怎么办？祷告半天，谁也听他祷告，他说最后好，我没有时间了啊，你拖太久了，最后，谁愿意信主，举个手。只要举个手，不麻烦你出来，举个手就够了啊！我为你祷告。哎，这一步骤，哎，果然有效。哦，有个人手举起来了。哎呀，哎呀，总有一个了，还可以交代啊，总有一条鱼了，就举起手来了。哎呀，感谢赞美主！再一看呢，更不得了，看什么人呢？他自己的爸爸，爸爸就说，哇，这个人要哭了，我简直感动的流泪了。我这个传道十多年呢，这个我父亲总是不信。今天我讲到他举手，这太难。我们的经验也好，像长辈很难传道。你像一个不信的人，随便人不认识怎么会传？你熟朋友就很难传了。但是如果说你长辈父母的话，就太难了。他在父母眼中，我们永远是小孩子。我母亲看我永远长不大的。我都60多岁，他看我还长30岁。我说的话，你小孩懂得什么？我懂得什么？我都不懂他，那么那你跟他不懂，你在讲什么？我根本不懂，他懂了，你跟他传什么？所以是父母讲道还难。用这个牧师居然一讲，父亲举手，你想要不要感谢主？他真是流泪的，哇，哈利路亚，感谢赞美！多少年了，我父亲终于今天才举手，他就祷告说：“我今天虽然只有一个国子，这是个大国子，一个大国子啊，愿荣耀都归给主。”回家了。回家就恭喜他爸爸，恭喜恭喜！爸，你干什么东西啊？我看见你今天不是信耶稣了？爸说谁说？谁说我信耶稣？我看见你举手，我信耶稣。那我老是告诉爸爸，我老是告诉你，你在台上站了20分钟，给你叫叫叫，人都没有反应，你还不下来？说我举个手叫你下台。欢喜大悲。这个如果凭着这个工作效果来定位说，哎呀，表面的这个有没有多少，这很难考，实在很难考啊！我们不要把这个工作果效放在这儿。在西方上有一个故事这样说，也很有意思，帮助我们了解。我们常常看工作甚于过于看过度过于神了，把工作的地位摆得比神还重要。我们是侍奉神的人。结果我们反而不亲近神，反而亲近工作，多把心用在工作上，反而忘记神了。有这种情形的，不是没有。那么西方有这么一个故事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他说，有一个女孩子很孝顺父亲，她妈妈去世了，所以这个老父亲，我说的这个女儿啊，一直在照顾。女儿为了照顾她的父亲，自己也不结婚了，一直在那照顾她父亲，这很难得的。父亲70多岁了，行动不便，坐个轮椅。那这个女孩子每天白天上班回来照顾这个父亲，那实在很有孝心的，很有爱心，很好。那么这个孩子就想尽方法来讨他喜欢，讨爸爸喜欢，总是这样。你爸爸行动不便，心情不好嘛。他每天呢都需要爸爸都需要什么？下班回来，这个孩子下班回来，女孩子天天就陪他爸爸做一个小时谈天，跟他谈话啊，聊聊家常啊，讲给他，每天都。有一年圣诞节快到了。生日快到的时候，这个女孩就想啊，想一个方法，怎么样能够使她爸爸快乐？然后她就回到家里，天天回到家里说，她就跟她爸爸说，她说对不起啊，还有一个礼拜就圣诞节了，我现在手上要赶一件工作，赶个工作，所以我不能陪你啊，我今天很抱歉，爸爸，我今天不能陪你谈话，我要到屋里去做点重要的工作。那爸爸心想，女儿从来没有这样要求，我还要求过，不能陪她。她说好好好，你去做工作啊。啊，一个人坐客厅里很无聊了，到时候睡觉了。第二天回来的时候呢，他又来跟爸爸告罪，说爸爸，我今天还需要做，我对不起，今天还是不能陪你。 一连七天他不能陪他爸，他在埋头在屋里做功夫。到了第七天圣诞节前夕，没什么意思，然后那天到了，他就给爸爸带了一个红的一个礼物，红的是包了一个大礼物。他说爸爸，我这是圣诞的礼物，我花了六天的时间搞好一个东西送给你，你看看好不好。爸爸当然很高兴了，这个外国人闺女刚给打开就拆开看看了，我们中国人礼物不开了，你走掉偷偷的打开当面就拆开了，拆开看看了，嘿呀一看了，这大红的毛衣毛线衣，哎呀，爸爸这个孩子给爸爸穿上了，爸爸哎呀真好看，岁数很对，爸爸很高兴，孩子说爸爸我希望你喜欢这个，爸爸说这孩子我当然喜欢，但是你自己打出来花这么多时间我当然喜欢，底下说一句话，但是有个但是，但是他说孩子你如果要我选择的话，是要这件衣服礼物吗，还是要你每天坐在这陪我谈话，那我宁可选择前面，就是你每天都坐在跟我谈话我更喜欢，过于这件衣服。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我看到一本灵修的书上这个女孩子写的这种，她说我们常常想去讨喜讨上帝的喜欢啊，做了很多工作来完成，但是反而忽略了跟上帝之间个别的灵交没有，就说比方你们要花时间去读经去祷告去亲近神，安静在主面前与主交通，这个都忘了不忽略了，那所有时间都是做工作工作工作工作工作好不好呢，好，但是天父的心呢更喜欢你，就像这个爸爸更喜欢你孩子到他面前来亲近他，跟他交通，跟他在一起更喜欢。我这样讲不要不会不要不会从此不要做工了，工作都没有用，工作是要做的，神救我们是要做的，但是不要忘了本末不能颠倒，宣兵不能夺主，不要宣兵夺主，就是这个兵主是要分，我们把神摆在第一工作的其次，工作是为了荣耀神不错，但是不要因为去要想荣耀神去做工了而把神给忘了，全部先都把时间精力都泡在工作上而忘不了基本的方面，这是很重要啊！一样人间都是有道理，夫妻之间关系还不一样，丈夫拼命为了赚钱拼命把时间精力投在工作上赚钱赚钱，他不是为什么给他太太讲他不是为了你吗，我赚了钱让你去花钱了，这工作能好吗，但是他丈夫他妻子宁可说你少赚点钱你常常回家来给我一起亲近更好，真是这样，我们可能就没这个道理，一般是阿门就发了，真的有这个道理，我们常常把本末颠倒，所以我再强调我在这几点就不是说给诸位泼冷水，你不要做工了，我们这个基督之家就是做工的教会，不做工作不是主家的人会有没有叫做工作，但是我们做工的时候千万不要忘先来到前面亲近他，读经祷告亲近他，默想在他面前，从他吸收智慧吸收力量然后去做，要叫做很多人做工连圣经都不读了，也还忘了祷告了，这边去做各种工作，一定要这样，这个是主要工作的啊。那么因为我们这个常常这样亲近神的时候，就能够确保我们的名字是记录在天上，而且跟天上神有经常的不断的很和谐美好的来往的交通，这种喜乐是高更高的，比那工作的效果还要大。那么到了第三种喜乐，那就是耶稣讲成全神的旨意，刚才我已经讲过，因为这个主耶稣在世上没有快乐，他没有什么好喜乐，你讲他受苦难，他为什么我们人类从天上来到人间做人，而做人做到一个什么地步呢，用世界的话来投胎，投胎到一个什么地方，投到一个穷苦人家拿撒勒人家里，那个做木匠，约瑟做木匠，求主保全遮盖我讲底下的话，人家不信耶稣，人看耶稣是私生子，是私生子，因为玛利亚把他生出来了吗，没有丈夫生孩子，外邦人看想不懂这个道理，但我们晓得是圣灵感孕，圣灵感生的，不是经过通常一般的人与人之间男女关系生的，他圣灵感动他的父亲怀孕，那么这种道理啊，不是一般人会接受的，所以耶稣的身份被社会上一般人把他看作私生子看待，一个私生子，这投胎在什么地方，一个做木匠的家，木匠最穷苦的家，最卑贱的职业啊。那么而且是犹太社， 一个亡国的人，他是个亡国主，他生下这个犹太人灭亡，是个亡国主，是个私生子，是个穷苦卑贱的人。你看看上帝那么高贵，他是个天上荣华富贵享尽创造天地万物的真人，什么鬼没有啊？这样样都有，但却为什么我们人取了一个这么卑贱的一个样式，取了一个这么穷苦的背景，一个这样的一个家世，用家世叫做目目无闻的家世啊，弄得以来他没有投胎在一个什么王宫里面，没有在王宫，他把那个投胎王宫的机会啊给了释迦牟尼了，释迦牟尼去了，他也没有投胎在一个大户人家、有钱人家里，他把这个机会给万摩得了。万恶大王人家，他这是甘心乐意跑到一个穷苦人家去生的，你就看见上帝的心。你晓得为什么耶稣这样做的？那是因为他这样做的结果，全世界没有一个人敢骄傲的说我比耶稣更高贵，没敢说。他是外人，他造，他是上帝，谁能比上帝更高贵？也没有人敢说我比耶稣更贫穷、更卑贱，我比耶稣更被人瞧不起，没有，没人敢说这种话。谁能够接近这种条件？王伯奴、私生子，讲穷卑贱穷苦，而且最后被钉死在十字架受那么苦，没有一个人遭遇比他更惨的、更苦的、更穷、更卑贱，没有。因此他能够救全世界的人，把最高的最低都包括在内，没有人敢说，哎，他跟我没关系。假如耶稣光是生在一个大户人家，一个宫廷里面，一个王室做皇亲国戚的话，那一般老百姓跟他不能发生关系。他必须这么卑贱，他必须这么穷，是没有人敢夸口说我比他更穷，我比他更卑贱，我比他更被藐视轻看，我比他出身更低，没有人敢说，因为他最低，最高变成最低，这是救恩，这是上帝的救恩。因此我们越想这位我们所信的主越感谢赞，他这样肯降卑自己，谦卑自己，这样来做，那为什么呢？就叫救我们，就全人类都被他拯救。那么你看主这样一个人，他来到地上的时候，他从来没有什么欢乐，有什么好欢乐？那没有什么值得他欢乐的，只有他烦恼，只有他忧愁，因为他为很多人心中刚硬忧愁，他为了那许多人做那些坏的事情，哎呀，这是在假冒为善的，他只有责备他。有什么可快乐？有什么让他觉得赏心乐事？没有赏心乐事。那么这种情况之下，只有一次例外，就是刚才讲《路加福音》10:21，他说他被圣灵感动有欢乐。我查不出有第二处的经文耶稣欢乐，这个是唯一的一个。那么这次还要仔细来看，他为什么欢乐呢？因为他祷告，他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呈现。这些是什么事情？我们晓得当主耶稣遭遇的一切事情都是不顺利，主在世上没有罪，没有什么赏心乐事，没有快乐，没有高兴，没有什么好处，哎呀今天太高兴了，没有一件事情都是烦的事情。这些事对他来讲都是实价的道路，都是实价的。这些事呢，像聪明通达人，什么叫聪明通达人？聪明通达人在现在用今天的话来翻译，应当翻作像自作聪明的人，对，自作聪明，自以为聪明，自作聪明人不懂这套道，自作聪明。像婴孩子，什么叫婴孩子？天真无邪的，天真无邪啊，像天真无邪的人就显出来了。所以这个天真无邪是婴孩，所以主说你们要变成小孩子的样式，要不然不能进天国。天国里不像小孩子一样单纯的人，很单纯天真无邪的啊。那么这样的就是，他就说我们一般人如果用头脑去想，根据理性，根据经验，根据人的常识，永远不能接受上帝所给我们这许多的苦难和什么安排。每一个苦难都带给我们一份祝福。只要你用作一个顺服的心来接受，不要怀疑，不要怨天尤人，你甘心乐意。你看每一个苦难带来都是祝福，所以有人说的好，苦难是个变相的祝福，变相的。有人说化妆祝福，化妆啊。所以这种情况，我们应当接受这个说法，因为事实上许多人的经验都证明是真理，是这样的。那么耶稣的意思说，我怎么样快乐呢？他说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你 你的美意本是如此，这句话就是耶稣欢乐的根基，欢乐的基础。他为什么喜乐？他知道一切事情都有神的美意。今天我们遭遇任何事情临到，我们应当感谢主，都有神的美意在，一切事情啊，这一切事情包括好的、坏的、顺利的、不顺利的、健康、疾病啊，是平安是风浪，是得是失，是祸是福，都在内，这一切事情都有神的美意。因此，假如一个基督徒能够肯定这个真理，就说一切临到我的都是好的，那这些一肯定的时候，我相信你就不会失去喜乐的见证，不会的。你有什么好理由失去的？好的固然是好，会喜乐；坏的也会喜乐，坏的比好的更好。啊，有时候就是这样。我们常常讲正面的恩典就是反面的恩典，都是恩典。正面的恩典是健康，健康正面恩典；反面的恩典是疾病，疾病的这个恩典有时候比健康的恩典更恩典，更恩典。因为在疾病中间不晓学多少功夫，是健康是有道的。我不记得上次有没有跟你讲到，一位这个尼什分牧师，就是我一个亲家，不知道有个什么岳父，大家都为他祷告。我最近听到他的见证，实在很感谢主。他在台湾的时候已经检查出来是肺部的 cancer， 已经是三家医院证明是确定的，是已经是得了，确定了。后来他们检查已经散开了，已经到了淋巴腺，会有肺的可能有关系。所以那医生说千万不能开，一开就完了，一开就没有力气就自夸了。那么他的亲友们呢，都劝他说好了，你意思说你这年日不多了，最多几个月了，你还要到美国去，他儿女不在这儿，给他们儿孙好好团聚吧，意思说享受最后一段的光阴吧，啊，然后就这回去了。就这个意思，可没有人劝他开刀，不能开，已经办了三家院子了。然后他在台湾就参加一个祷告聚会，在苗栗的祷告聚会，在祷告聚会里面，他们真正被圣灵充满，很奇妙的经验。他被圣灵充满的时候怎么样？他认罪痛哭流泪，认罪祷告，然后他两个手举起来，啊，祷告了。这个手举起来，我们这样举手，跟我这样举手啊，举手。我最多5分钟、10分钟，我就往下垫着，就手没有办法往这么举着。他居然这样举手举了多少？3个小时，感觉能做到？没有人能做到，那3个小时不动。而他说我不是要举啊，我要下来不能下来，不手不能下来，跟凝住了，就这样，好像上面有个人拉着他的人，手不能下来，这什么道理我不晓得，我要想放不下来，一直就拖着，不祷告，哈利路亚，带着神，这个祷告以后下来，还要到美国来，再经过照一照，走过。医生说你现在情况也改变了，你这个里面被控制住了，本来已经犯了，现在控制住了，没有在恶化。哎，这个告诉你们，到 Stanford 大学那个 Medical Center 去照一照，他说，哎，你可以开刀吗？啊，不是不是犯了，不要紧，可以开。那就 Stanford 大学最好的医生给证明开。那么他现在有点犹豫了，要不要开？啊，他的儿女就这些说，有人就主张开，就说不要开了，反正上帝医治更好。但是这边的医生这边说，只要有个毛病能够开，残留暂时尽量开，因为你搁在那里可能会恶化，还是把它挖掉，动了手术开进去，右边的肺，一把开进去，好，很干净，没有断开，切掉1/3。本来他说要准备整个右肺切掉，只切1/3就够了。开掉就也没有照什么骨肉质，都不要，就缝上了，一个礼拜出院了。这胸腔大手术放一个月躺在那儿，6天就出院了。现在在我的儿子包家里去休息，还要一个月就可以回到洛杉矶去了。他是侍奉主的人，他已经奉献了，已经做牧师了，去侍奉主了。那么这是个见证，因为许多人觉得说李世芬中间他在谈中国广播公司做过，中国电视公司做，中国电影公司是做这些 mass communication 这方面工作啊，大众传播的工作，他一直做，他在做的时候他就给我们这个主有很多福音传开的机会。他在中广的时候，这个所有这个福音节目啊，他们是各种电台里他最多的，福音节目最多的，做了很多年，他自己的位置做了，他自己每个礼拜天也在讲道，这样一个人，所以得了这样的病，当时大家说，哎呀，上帝怎么搞？他 他现在好像退休了，就是侍奉主，就是到美国来做了牧师，按理牧师的侍奉主，这机会挺好，为什么让他得那个病？很多人大惑不解，说上帝怎么到我上面这样的？哎，神很奇妙，借助这个苦难，给他带来一个变相。